进入2017年，特别是当选总统川普上任以后，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走向将会更加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下令对俄罗斯的若干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将35名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官驱逐出境。美国的制裁是针对俄罗斯通过电脑黑客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报复措施。不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质疑美国情报界关于俄罗斯黑客介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论。川普表示，希望美国的情报来源要确切无疑，如果情报不确切，那就是不公平的。川普当政以后，美俄关系将会如何走向？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对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报复行动，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民主党故意为川普制造麻烦与难题，从而绑架了未来的美俄关系？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发表他的看法，欢迎连朝。
谢谢。
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制裁措施啊，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是为了报复俄罗斯呢，还是要给这个马上要上任的川普来，比如说来制造一些麻烦，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可能两个因素都存在。那么从前面这个因素来看的话呢，这次俄罗斯对美国的大选的这个干涉啊，实际上还是明目张胆的，就说前所未有的，这第一次这样进行这样的明目张胆的来干涉、来影响，企图搞乱这个美国这个大选。那么那过去呢也有多很长时间，俄国就一直在对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些个机构啊、组织啊进行这个网络攻击，但是呢这次这样明显的来做恐怕还是第一次。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这个是这个破坏了美国的民主，破坏了美国的安全。那么这个面子上不报复的话呢，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所以呢他要对他进行这个报复。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到呢，更多的一个这个因素啊，可能还是未来这个两党政治，就是还是美国两党政治的需要来对俄国进行这个报复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大选民主党本来呼声非常的高，希拉里呼声非常高，突然一下这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那么川普上了台。所以现在希拉里呢一直在强调他的落选是因为这个俄国的这个攻击、俄国的干扰造成的，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么这个通过报复这个川普呢，那么通过报复这个俄国呢，实际上打击了川普，让这个川普获胜啊，让民众开始质疑川普获胜的这个合法性。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感觉就是为他未来执政呢这个削弱他未来执政的这个能力，以及包括他这个所谓的授权 mandate 这种这个能力，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大家争论的是，到底对这个大选有多少影响？在我想是就是这个争论的要点不是说俄国是否这个影响了美国大选，而是是不是有意的要支持川普，帮川普获胜？
在这个问题上，在你看来，就是更多的奥巴马总统或者奥巴马政府这一次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的这个措施，更多的呢是出于就是要给这个刚才你说的川普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未来的这个政府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美俄关系，就是设置上一些难题或者是障碍，或者是说呢来质疑他的这个当选的合法性，这是其一。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奥巴马总统最近和这个国会的民主党的这些议员们呢也举行见面，要说民主党呢是应该怎么样在未来的这四年里边能够如何在东山再起。
对。
不过呢虽然是连朝你这样说它主要的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共和党的高层比如说参众两院的议长们 啊，这个麦克康奈尔还有保罗瑞安，
对，
甚至包括参议院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对，
都表示支持奥巴马总统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措施。你怎么看？
这个是对的，就是因为在整个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国会，那么对俄国一直是一种不信任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是多少年来自从冷战以来就一直持续的。那么要改变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恐怕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俄国利用黑客来网络攻击来搞到这个民主党和这些信息呢，这个是个事实。这个尽管川普否认，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美国需要对俄国进行相对的报复，但是这个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这个大选，甚至帮助了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包括美国情报部门都是有争议的。正是因为这样的，那么川普就说，你必须拿出更具体的证据，表明这是普京直接下令帮助川普来获胜的那么一个做法。
刚才你提到就是俄罗斯啊，对于美国的这个俄罗斯的黑客和对于美国的这个网络系统也好进行的这种破坏或者是侵入，甚至是包括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情报人员间谍人员对于美国的这样的进行这样的间谍或者是搜集情报这样的一种破坏，这是在过去可以说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这个超级大国在对峙的时候，这就是司空见惯的东西。那么美国当然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肯定要制裁，但是这次这个制裁和过去美国经常对一些国家提出一些制裁，这有什么不同吗？
对，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那美国对俄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制裁，包括经济上的制裁，甚至针对这些个俄国的这些高官，尤其是几十个这样的高官呢，都是这个普京的亲信和他的朋友，这个制裁等于是直接打击了这个普京，而且它是全面的。那么过去呢，还有针对朝鲜那个索尼事件，那次制裁呢，实际上是针对的是十个朝鲜的这个政府部门高官和情报部门的高官，那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有限的。这一次呢，它这个力度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大，一个批量性的这个制裁，把那么多的以作为外交官身份以掩护的这些情报官员们，
35名，挺大的一个数目，
对，全部给他驱逐出去，作为不受欢迎的人把他驱逐出去。同时呢，还把这个四个情报部门，就是俄国总参这个军事情报总局的四个主要这个主管进行了放在制裁名单上面。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制裁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吗？还是只是一种外交上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我觉得他是怎么说呢？这次你看他采取的一个做法，包括在纽约和马里兰的两所所谓的别墅，这些别墅呢是他们多年来用来美国认为是作为情报活动的这个地点的。那么这些实际上还是有所震慑的作用的。另外把这些人放在这些制裁名单上面，我觉得也是有制裁的震慑作用。因为过去的话，我们知道把这些高官放在这个名单里头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影响。过去对缅甸的这些所谓的军事独裁那些首领啊，相当的一部分放在那个名单上面。所以这些人呢，他对他来说，他这个还是造成很大的这个震撼，就是说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我觉得这次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一个方面又有力度，一个方面还是有一定分寸的，并不是说全面的这种制裁，它是针对情报部门，而且以这个外交身份为掩护的这些个情报人员进行制裁的。
俄罗斯的这个网络攻击，就是说美国情报界的这个结论啊。到底就是说再次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这个网络，真的是帮助了川普的这个当选吗？起到了任何作用吗？
现在就是说很难讲。那从民主党人来看呢，他基本上都是 这样看的，尤其是希拉里的这个支持者们都认为那么起了关键作用。希拉里最近上个月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讲，那么在他落选主要有原因呢，是因为俄国的这个干涉造成的。那么我们看事实上呢，就是说他们这个涉入弄出的这个情报啊，包括这些一个这些邮件呢，那么一个是全国委员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个是美国国会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另外就是这个那个谁的这个希拉里竞选主席 Podesta 他的个人的私人邮件，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说民主党人认为呢，有大概有十几个国会议员在选举中间呢，因为这个的泄露呢，造成他们的失利。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全国委员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被迫辞职。然后这希拉里和桑德斯支持之间闹成不和，闹成很大的矛盾，很大纠纷。另外就是这个共和党川普的团队知道，希拉里的竞选的这个策略。这些东西可能会有多多少有些影响，但我总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看每一次三次这个这个大选这个辩论吧，选这个总统辩论，每一次辩论完了之后呢，好像希拉里的这个民调啊都是好几个点的往上走，但实际上大数据的这个调查呢证明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人们早就已经做出一个决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影响。
这个美国对俄罗斯这次做出了这样的制裁措施，特别是让驱逐了35名这样的外交官，
对，
说他们与这个所从事的这个工作不符。
对，
通常这种情况下，外交上讲就是所谓外交对等。那俄罗斯正常的情况下是应该采取一个报复性的一个措施，
是，
但是这次似乎俄罗斯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这个我想就是体现了这个川普不是体现了普京这个脑谋深算，因为这个两个人在这个大选之前就一直交换改善关系的这个信息，相互的羡慕的这个表达羡慕之情。我想这个普京是第一个向川普祝贺他当选总统的人，第一时间，那么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这个电话中间呢，表示要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要在一系列问题上要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这个合作。我觉得他是把希望放在这个川普身上，认为川普呢在未来会实质性的改变俄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到川普后来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也特别讲说，这个普京非常聪明，
对这种做法表示欣赏。
对对对。
那么川普真的就很快就要上任了，上任以后他会取消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吗？
我觉得这个取决好几个问题，也首先呢取决这个20号啊，这个月的20号呢，那么奥巴马已经命令这个美国情报部门再拿出一个更详细的这个俄国攻击美国的这个大选影响美国大选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出笼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普京直接下令这个进行核核攻击。那么这样的，如果是有这样的东西以后呢，那么美国国会可能会进行听证会啊，进行一些调查呀，然后可能会采取一些个报复性的制裁这个措施，国会发布的
一些决议案。
对，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捆住这个川普的这个手脚，他不能一下子轻易的很快的改善这个关系。但是我的感觉呢，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应该是俄罗斯，然后呢，他想通过这个东西呢来改善整个的美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的目标就是说，他认为在ISIS 这个问题上，俄国和美国可以全面的进行合作，我觉得他的上任之后，这个美俄之间关系一定会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我们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最后得说一说这个美俄关系的变化。是怎么样来影响这个美、俄、中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特别是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会产生一个非常震撼性的颠覆性的影响，主要的因为是过去俄中之间是一个相互利用的，想通过他们两个之间的战略合作来牵制西方，那么现在如果是美俄发生缓和改善关系之后呢，俄国对中国的这个战略需求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么大大降低的话，中国面临美国和甚至俄国这种外交上的压力和国际压力可能就会越来越大。
嗯，好的，谢谢连朝，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